让信仰照亮生活，用福音更新思想。这里是梁牧清风。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各位亲爱的听众，欢迎大家进入你问我答专栏。好，非常感恩今天我们又在这里和大家一起来探讨真理，来看我们的信仰怎样去照亮我们的生活。好，那在我们开始我们的解答之前，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求你引导我们今天的你问我答，让我们在这个分享的过程当中能够造就弟兄姊妹，你也赐给我们弟兄姊妹有一个慎思明辨的心，可以在今天的这个问题解答当中可以多多的思考，领受你的美意。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你问我答专栏呢，我们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怎么知道圣灵的引导。好，为什么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呢？因为之前有弟兄姊妹问我这个问题，而且是有不同的弟兄姊妹问。比如说有弟兄姊妹问说啊，我们怎么才能知道是圣灵引导我们还是圣灵禁止我们呢？我们会看到使徒行传当中啊，有圣灵禁止保罗他们往哪里去，然后又引导他们去另外的地方。好，所以我们怎么知道呢？那另外有弟兄姊妹也问到说，哎，在教会当中啊，有的时候大家意见不一样，但是啊，不一样意见的人都认为说啊，我是被圣灵所引导，那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所以我们要去借着今天的分享帮助大家来解决这些问题。好，当然我们所做的是抛砖引玉，我们相信真正能解决问题的恰恰是我们提问的弟兄姊妹所说的就是我们的圣灵上帝。但是我们盼望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所做的可以帮助大家。那关于这个问题呢啊，我分五点来跟大家去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啊，方便大家去理解。那么第一个，我说我要这个看到弟兄姊妹有这样的提问的时候，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第一点，我是说为所有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而且在思考希望找到答案的弟兄姊妹呢，我是为你们感恩。好，为什么呢？我们相信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智，说我要寻求圣灵的引导，而不是固执我自己的打算，而不是坚持我自己的意见，我们有这样的心智就是值得肯定的。所以首先我们是感恩，我们是非常的感恩。而且呢，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因为相信我们的上帝他是恩慈的，当我们存这样的心到上帝面前的时候，那么我们的上帝呢，他就一定会引导我们。所以包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也相信有上帝的美意，让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分享来帮助弟兄姊妹去看见圣灵的引导。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我们说我们为这样的提问的弟兄姊妹感到感恩。好，你们可能有困惑，你们可能有迷茫，但是呢，你不要因此而沮丧，好，不要因此而过多的自责，而是要感恩，因为你有这样的一个心，这个是主耶稣基督为你赢得的，这是圣灵在你身上做工的一个印记。好，所以我们为此感恩，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我说我们要向主祷告，主必按着我们的特点来引导我们。我们要向主祷告，主必按着我们个人的特点来引导我们。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有一个心说我要知道圣灵的感动和引导是什么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抓住什么呢？抓住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应许。好，在马太福音七章七节，好，两个七很好记。马太福音七章七节，主耶稣基督说，我们寻找就必寻见，叩门就给我们开门，祈求就得着。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当我们要寻求这些美善的事情，因为寻求圣灵的引导是一件美善的事情，这个时候我们一定是可以向上帝去祷告。那么我们在这里向上帝祷告的时候，上帝应许说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所以我们求上帝求圣灵来引导我们，我们相信上帝必引导我们， 因为这是他信实的应许。那么在这方面，我们为什么还加上一个说必按照我们的特点来引导我们呢？因为上帝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他知道我们每个人的特点，会按照我们的特点来引导我们。比如举个例子，有些人是图像记忆，就是他对图像特别的敏感，所以上帝会经常会借着一些图像性的，比如说意象哈，一些这个特别的景象啊，来让我们去明白。然后有些人是对声音比较敏感，所以上帝会借着声音，比如说借着牧师的讲道好，比如说借着弟兄姊妹的交通来去引导我们。那么包括你会知道，我们中国人我们讲中文，对不对？上帝引导我们的时候，他一定是用中文来引导我们。那有些弟兄姊妹他是国外，比如说他讲英文，他讲德文哈，他讲阿拉伯文，那么上帝会用不同的方式来引导我们。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有一个信心，就是抓住上帝他应许的，他说我们祈求就给我们，就让我们得着，寻找就让我们寻见，叩门就给我们开门。所以当我们向主祷告，我们说主啊，求你差遣圣灵保惠师来引导我们，或者我们直接向圣灵呼求说，圣灵上帝啊，求你指教我的时候啊，主听我们的祷告，他就必指教我们。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留心圣灵怎么引导我们，而不应该说，哎，我虽然这样求了，我也不知道上帝会不会引导我。不，上帝是信实的，他答应的事情一定会做到。所以我们说向主去祷告，主必按着我们的特点来引导我们，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除了祷告，我们要看到上帝在圣经，因为圣经是上帝给我们的真理，在圣经当中上帝告诉我们圣灵引导我们常常用的最重要的几种方法，就是我们去查考圣经。你会发现上帝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有些人会有异象异梦，比如说我们主日我们分享过哈，摩西哈，他被荆棘火焰的异象所引导。那么我们看到以赛亚看到耶和华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面，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好，我们会看到雅各在伯特利看到天梯，这些都是特异的经历。但是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些特异的经历记载在圣经当中，让我们看见上帝奇妙的引导，像我们刚才讲的第二点一样。但是上帝他不是让我们每个人都有特异的经历，所以雅各的经历是摩西没有的，荆棘火焰的这个异象是约书亚没有的，在耶利哥城外看到那拔刀而立的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是加勒没有的，是保罗没有的。那么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常态的方法是什么，你会查考圣经，你会发现圣经反复强调有四个方法。哪四个？一个是我们刚才讲的祷告，圣经上多处提醒我们要祷告，主祷文，主的门徒寻求主耶稣，主耶稣教他们祷告，对不对？那么祷告是一个重要的方法。其次呢，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更重要，其实提的更多的呢，除了祷告之外提的更多就读圣经。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上帝教导我们引导我们要常常纪念他的话语，把他话刻在心板上。我们要寻求圣灵的引导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在大祭司的祷告，在他上十字架之前跟门徒的训会当中，他特别强调这一点。比如说其实经文很多，我只引一处，都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福音14章26节，主耶稣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你看他在这里说圣灵做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让我们想起主的话，想起神的真理，想起圣经。所以我们越明白圣经，我们越多的读圣经，我们对圣灵的引导就越敏感，就越清晰，就越知道。所以读经是非常非常重要，去明白圣灵引导的重要方法。所以你不要整天在那里说，主啊给我一个异梦啊，主啊给我一个异象。我们说主也许会给你，但是主会提醒你，我给你的异象，给你的异梦，给你最重要的云柱火柱荆棘火焰，就是你手上的圣经啊。圣经里面的异象有多少啊？ 不仅仅是一个异象，圣经里面记载的异梦有多少啊？不仅仅是一个异梦，而且圣经不限于异象异梦，圣经是上帝给我们清晰无误的指引，而且有详细的讲解，所以我们不应该忽略圣经。所以就像我们主日讲到的时候，我们讲的说，其实圣经的启示比起荆棘火焰来讲的话，它是更高的，它是更美的好酒，我们一定要看到。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说上帝常用引导我们，让我们明白圣灵的旨意的方法，圣灵的这个光照的方法，第三个方法就是听道。就是保罗在罗马书十章十七节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所以我们要想明白神的旨意，我们要想知道圣灵的引导，我们要常常去听到。圣灵是特别会借着传道人，特别会借着讲台来向我们去说话。所以你会看，其实有蛮多的人都是被讲台所讲的道所激励，然后看见上帝的意象，知道上帝的引导，知道圣灵对他的感动。所以你要看到这点的时候，我们在听道上面一定不要轻忽，我们要知道这是上帝引导我们，让我们明白圣灵啊对我们的光照和带领的最重要的第三个方法就是听道。那我说在这里我还要讲上帝引导我们的第四个重要的方法，就是让我们遵行去做去行动哈，就是像大家很熟悉的哈，这个雅各书第一章讲的，我们听道要行道，如果我们不行道的话，如同对着镜子观看，这是不行的，对不对？那么主耶稣基督也讲过这样的话，在约翰福音七章十七节，他说：“人若立志遵行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什么意思？你看主说，我们如果立志遵行，我们就晓得这教训是不是出于神。所以有很多东西我们说我不知道是不是上帝让我做，其实你去做，你去顺服上帝的引导，而且你在做工当中，你在服侍别人，你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你就越来越多的去明白圣灵的引导。所以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人，我们都有智能手机，对不对？这个智能手机为什么很多人用得很熟很溜，包括一些小孩子也用得很快，甚至家长都担心说，哇，他这个用手机太熟练了啊！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他用得多。我说讲这个什么意思，其实同样的道理，就是我们要知道圣灵的引导，你就又经常用上帝给我们的这些方法，经常越用越熟练，我们就越来越知道上帝是不是在引导我们，还是上帝在反对我们。所以一个殷勤读经，一个经常祷告，一个在听道上专心的人，一个是听了神的话就想方设法去实行的人，这些人他对圣灵的引导就会越来越敏感。就像我们举个例子，就好像什么，我们说验钞员，有些验钞员为什么说，哎，他这个识别假币啊，一下子就识别出来，有人就曾经问过说，你怎么知道那假币啊，千变万化，你怎么都知道？他说，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我的方法呢就是我经常摸真币，我每天都摸真币，所以假币一摸味道不对，不习惯，这个应该是假的。我不是说经常熟悉假的东西是什么，我是特别熟悉真的东西是什么。所以同样道理，我们越明白，我们越多的读经，越多的祷告，善用上帝给我们这些蒙恩之道，我们对圣灵的引导就会越熟悉。所以这样子的话，就像前面问问题的这些说，我怎么知道是圣灵的引导或者是圣灵禁止我呢？那其实在这方面，我们越是经常的跟上帝相交，我们就越能分辨这是不是圣灵的引导还是圣灵禁止的。其实在这方面没有取巧的方法，我们只能通过不断的操练，就越来越熟练，越来越熟悉，越来越知道主的心意为何。否则的话，一个人老是想找取巧的方法，你知道有些人为什么那么想异象异梦，我说说不客气点，有些人啊，我不是说所有的人，有些人就是想取巧，他不想在每天的读经祷告认真听道啊，然后遵行神的话语这些方面下功夫。所以主啊，你赶紧告诉我，就说难听点，这个就有点像作弊，平时不好好学，然后考试的时候说，圣灵啊，你引导我，让我考一个100分，那你平时不认真考试的时候，圣灵一定不帮你作弊，你考不了100分。同样道理，如果我们不认真操练这些，我又想知道圣灵的引导，这个是痴人说梦，不可能。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那么我们要讲的第四点，我说我们辨别圣灵引导有两大要素， 哪两大要素呢？恩典和真理。那么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一章讲的说，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那么我们说在分辨圣灵的工作上面，我特别强调这两点。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两点？我说第一，我们讲恩典，我们讲恩典。你知道为什么很多基督徒当我们问到他，我们说你得救了吗，他说哎，我信耶稣我应该得救了。然后我们说圣灵住在你里面吗，然后他不敢吭声了。圣灵引导你吗，他不敢吭声了。那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这个是我做的还是圣灵引导我，我不清楚啊，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上帝做。我说其中一个，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困惑，其中一个大问题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把上帝的恩典，因为上帝的恩典也包括了圣灵的感动和引导，我们归功于自己的思考。这样子的话，我们经常就把上帝的荣耀偷去了，我们把上帝该得的荣耀没归给上帝，我们就陷入迷惑。我们总是以为说这个是我想出来的，那个是我的想法，然后呢我们就不能确定这是不是圣灵的意思。相反，所以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我读给大家听，雅各书一章十六十七节，雅各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意。所以当我们经常感恩，经常把荣耀归给上帝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越来越多的就能看见上帝的恩典，我们越来越多的发现上帝的恩典，我们也就越来越能够敏感于恩典的时候就敏感于圣灵的引导。因为我们把荣耀归给主，所以我就不会说这是我想的，我说这是主的。因为圣经上讲的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帝来，所以我有爱心，我不会说这是我的爱心，我说这是圣灵感动我，对吧，我才会有爱心。我有信心，我向上帝感恩说，主啊，你的圣灵坚固我，对吧。我有盼望，我不会说盼望是因为我自己呢经常会操练，我小心不让自己灰心，所以我有盼望。当你这样去想的时候，那么你说盼望跟圣灵有什么关系，没关系，这是我的。但是我们不，我说当我有盼望的时候，我知道这是圣灵安慰我，我常常的把荣耀归给主，我说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我们越来越认识到说美善的恩赐都是出于神，我们越来越多的感恩，我们越来越多的认识恩典，把荣耀归给上帝，我们越能发现圣灵引导的证据，我们就越发的笃定。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奇妙的属灵规律，我们越把荣耀归给上帝，我们就越清晰，我们越是不知不觉不小心的时候偷窃上帝的荣耀，我们就越容易陷入迷惑，我们就越来越多的迷茫。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要谦卑？上帝让我们谦卑不是打压我们，上帝让我们谦卑是让我们得益处。我们越谦卑就越多的看见上帝的荣耀，就越来越多的看见圣灵的引导，我们就越来越有确据，我知道这个是圣灵在引导我，那个是圣灵在禁止我。所以一定要常常感恩，一定要操练自己，寻求上帝引导。我说主啊，求你开我的眼睛，让我常常呢在每件事情上看见你的恩典，学会感恩，然后不断的操练，不断的操练。这个时候我们对圣灵的引导就开始越来越敏感，我们就越来越多的感恩，越来越多看见上帝。那么我们说这是恩典，我们说两大要素，一个是恩典，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一个是真理。我们一定要知道圣经上面讲说圣灵是真理的灵。好，所以圣经上面分让我们分辨说神的灵还是世界上面的灵，在约翰一书第四章就讲说谬妄的灵，就是世上的灵叫做谬妄的灵。所以圣灵它是真理的灵，所以当圣灵引导我们这个基督徒的时候，他用真理来引导我们，他不违背真理。上帝对我们每个人的引导是不同的，真理是丰盛的，但是圣灵所做的一切都不违背真理。举个简单的例子，圣灵绝对不会引导我们去做违背上帝律法的事情。比如说律法说你不可以偷窃，圣灵不会引导你说赶紧去偷个东西。好，律法说你要孝敬父母，圣灵一定不会让你去嫌弃父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去看，我们去晓得的时候，圣灵引导我们用真理引导。 在这一点上面我们还要说多一点点。怎么说多一点点呢？就是圣灵教导我们真理，用真理引导我们的时候，我们和我们自己有时候的期盼不一样。我们有时候期盼说，圣灵你引导我，你就告诉我现在我在三岔路口，你告诉我是往左走还是往右走就行了。但是圣灵做工呢，不是，圣灵经常是把真理的规律赐给我们，让我们去思考真理的规律，然后做出决定。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他就会困惑，他会觉得说，这个是不是仁义呀？我们说不，上帝做工就是这么奇妙。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塑造的不是一个机器人，机器人你编好程序到了什么情况往左往右，他没有自己的意识的。上帝塑造的基督徒是新造的人，不是机器人。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不会像对待机器人那样对待我们。所以你的期盼错了。所以圣灵不是说不会教导我们说往左或者往右，他会的。但是圣灵很多时候他是教导我们真理，然后让我们根据真理的原则去做判断，去做抉择，去更新，去成长。比如说举个例子啊，那奥古斯丁就曾经经历过圣灵就是告诉他往左往右走。就是有一次他本来他经常去探访，他回去经常走就是同一条路，但有一天圣灵感动他，他那天就换了一条路走，换了一条路走，他也没觉得什么，反正那天就是好像有个特别的感动，然后我就换一条路。但后来呢，有一个人去跟他去做见证，告诉奥古斯丁说，很奇怪，说其实我那个时候恨你，这个人应该后来是成为信徒，我想杀你的，但是很奇怪，我就埋伏在你经常走的那条路上，结果那天你就没从那条路上走，所以我就没杀成你。圣灵那我听起来，哦，那天就是有特别的感动，没走那边。那怎么回事呢？其实这个就是圣灵特别的引导，因为是一个特殊情况。但是圣灵更多的时候，他是让真理的原则给我们，让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所以你跟上帝祷告，比如说我以前讲跟大家问题解答，我也讲过，我在讲道时候也讲过，有些弟兄没说，主啊，你告诉我我该跟谁结婚，你告诉我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然后上帝就不回答这个，上帝就教你一些婚恋的原则，让你自己去做抉择。你要晓得，我们还有的时候我们把事情看得比人重要，上帝呢从来是看人比事情重要，所以他不会在事情上面把着你的手一步步教你怎么去做，而是把原则交给你。因为事情是用来塑造我们，事情是用来磨练我们，事情是用来祝福我们的工具。所以当我们去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当我们去晓得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特别的感恩。你要晓得圣灵怎么引导你，你去多多的去学习圣经，你去多多的去明白一些真理的原则，然后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去明白这些真理原则，我们越知道我们就越晓得圣灵的引导。所以你不要把认识了真理的原则然后应用这些原则去做事情当做是说这是我自己的意思，不，圣灵把真理赐给我们，然后引导我们不违背真理，这个就是圣灵做工的一个啊，这个奇妙的之处。所以那回到我们之前弟兄姊妹问的问题，说哎，两个人说话如果互相矛盾那怎么办呢？那是不是一定啊，这个两个人有人说谎了？我们说其中一个重要的判断方式是什么？重要的判断方式就是我们要去看啊，有没有违背真理，我们要去看有没有违背真理，对不对？如果其中一个人说啊，圣灵感动我，今天我们要去杀人啊，那我们说这个是错的，这圣灵一定不这样去做，对吧？好，那另外一个人说不，圣灵感动我们要爱人，好，一个人说圣灵感动我们今天我们要痛痛的恨这群人，那另外一个人说圣灵感动我们要爱邻舍，那哪个对呢？真理告诉我们说，主耶稣说我们不单是要爱那些爱我们的，连仇敌我们都要爱。所以我知道了真理，我就说前面那个一定不是圣灵引导，你误会，对不对？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一定要去晓得，一定要去知道，这是我们讲的第四点，就是我们说我们要去明白圣灵的引导，然后那么你一定要抓住恩典和真理。当然我再强调一点，关于真理你一定要记得，圣灵的引导不违反真理，而不是不违反你对真理的理解或者是推论。因为人对真理的理解是不足的，是片面的，然后有的时候还会错，然后有些人还喜欢在自己理解的基础上往前推论。我们每个人都会做这个工作，我不说推论是错的，但是当圣灵的引导和你的推论不一致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去小心再去看我的推论是不是有不全面的地方。 我的理解是不是有不足的地方？你要是这样子的，所以有些人是很固执的，不是真理；有些人非常固执的是他对真理的理解。他凡是跟他的理解不一样的，他就打击，他就攻击别人。所以这些叫做狭隘，这个不叫做纯正。真正的纯正是持守真理，心胸宽广。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四点。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五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五点就是我们怎么去明白圣灵的引导。我说我们要明白圣灵的引导，第五点就是我们不随便论断，常慎思明辨，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好，我再讲一遍，因为有点长哈。我们的第五点是不随便论断，常慎思明辨，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什么意思呢？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呢，就是当大家有不同的观点的时候，他就会认为一定是有错的。我说在这方面还真的要去小心，还真的要去小心。我们要寻求圣灵的引导，因为你会看到《使徒行传》里面就有这样的例子，圣灵感动保罗要去耶路撒冷，那么他是要受害的，但是圣灵感动当地的先知，然后说预言，然后跟保罗讲说，把保罗身上的毛巾拿下来，说这个毛巾的主人他将来在耶路撒冷要被捆绑的，对吧？那你会看到大家的看法不一样，但都是被圣灵引导。那你在这方面，我就说我们这种不随便论断，常慎思明辨，就非常的重要。弟兄姊妹，你看到有些人他似乎是笃定，但其实是我们前面说的狭隘，就是他把上帝对他的引导，或者上帝引导他这个宗派的方法绝对化，而且独一化。凡是跟他的方法不一致的，他就猛烈攻击别人；凡是跟他的感动不一致的，他就反对别人。我们说这个是非常糟糕的一个习惯，这不是圣经上面所讲的。所以圣经上面要我们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圣经上面多处的经文提醒我们不要去论断，因为我们真的很容易论断。这方面我们要效法主耶稣基督肉身的母亲，就是玛利亚。玛利亚有一个特别好的习惯，就是她反复思想，就是我们说玛利亚是一个默想的人，玛利亚是一个慎思明辨的人。比如说在路加福音第二章，好，讲到当这个牧羊人好来看好主这个降生的主耶稣的时候，经文上怎么写呢？路加福音二章十八十九节说，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那么包括我们创世纪里面四大列祖之一以撒，他也一个特点，就是他喜欢默想，所以他常常在田间默想。当他遇见利百加的时候，他正在田间默想。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圣经有非常多的教训。比如说在雅各书里面，好，有些很好论断的人喜欢引用雅各书，但是他们选择性的引用。雅各书里面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但是你会看到有很多人说话急躁，喜欢论断。我们不是的，弟兄姊妹，我们在明白圣灵的引导这方面来讲的话，你不要随便论断，因为圣灵不是让我们论断，圣灵是让我们谦虚谨慎的，我们是要慎思明辨的。因为圣灵引导人的方法很多啊，上帝是无限宽广的，真理是无限深厚的，你对真理的认识居然把真理全部都涵盖了，你是何等的骄傲。所以有些宗派说好像表现了他的神学已经把圣经全部涵盖在里面，我说骄傲不用讲的，这种神学它里面不是说它没有亮光，但是这种态度就是属肉体的。因为圣经上面讲说关于主耶稣的事放在这个世界里面，如果都记载下来放在世界都放不下，因为神比世界更大，我们上帝比世界更大。哦，你的神学居然能把上帝全部都涵盖在里面，你的神学比上帝更大。弟兄姊妹，这是骄傲。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这个明白圣灵的引导，你一定要小心这一点，就是你要小心这种好论断的这种态度。其实凡是那些把问题简单化一刀切的人，我跟你讲，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是不喜欢思考的人，他们是拒绝深入思考的人。这些人其实头脑简单，越是头脑简单的人越喜欢论断，越是不思考的人越喜欢论断。所以你见到一个论断的人，你不要怕他，你不要觉得哇这个人好笃定啊。不对，真正笃定的人是谦卑的，不是好论断的。论断的人都是头脑简单的啊，都是愚昧的。 相反，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这种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圣经上面提醒我们说，我们要慎思明辨，就是让我们在对真理的理解和认识上面，我们要去有一个谦卑的态度。合一不是同质化，合一是顺服真理，各司其职。就举个简单例子，我在这里跟大家做问题解答，那因为我们是语音的问题解答，你看不到我这个当前的情景。我其实问题解答的时候，我眼前有个麦克风，这个麦克风呢，我有一个三脚架支着它的，三脚架的三条腿，弟兄姊妹稍微有一点物理学或者有只要有人生经验的人都知道，这三条腿它的力的方向一样不一样？不一样的，一个向东，一个向西，一个向南，然后三条腿它的力都不一样，把这个三脚架支起来。弟兄姊妹，我们有的时候圣灵感动我们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是让我们做三脚架的，每个人有不同的感动，然后把这件事情撑起来。但是你看到那些好论断的人，那些把自我绝对化的人，他就要把其他的脚都砍断。那如果这个三脚架两条腿砍断，或者那两条腿都顺到一边去了，请问这个三脚架还立得起来吗？他立不起来了。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为什么圣经上面要我们同工，好让我们有不同的人搭配做工，就是三脚架的原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晓得，我们要知道这点的时候，当我们在服事当中，在教会当中，像我们之前弟兄姊妹问的问题说，哎，如果两个人都说圣灵充满，但是他们意见不一样，那怎么办呢？其实这个时候不要急着强迫别人按你的想法去做，你要按着圣灵给你的感动，不违背真理，不违背恩典的原则，然后去做你那一块，别人呢也要按着圣灵给他的感动去做他那块。所以你的看见是要像三脚架其中一条脚，你说我要往东，我们要往东使力，另外一个人朝西使力，你不要就说他跟我对着干，他很糟糕，他很坏啊，他是抵挡圣灵的。不，他朝西，你注意还有一个朝南的呢，三条腿合在一起，然后把这个事情做成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讲到圣灵的引导，当我们不随便论断，当我们不敌视那些和我们意见不一样的弟兄姊妹，而是慎思明辨，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个时候你对圣灵的引导的境界就开始提升了。什么意思？你说梁弟兄怎么会说这个时候圣这个引导的境界提升了？因为我们前面说的都是我自己这方面，我的读经，我的祷告，我的听到，我去遵行。但是当我对别人有不同意见的时候，我不随便论断，而是慎思明辨，而且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大家看来意见不一致，我们怎么去揉出一个让大家都能参与，都甚至大家都能满意的方法？这个时候方法上你提升，但是我讲到对圣灵的引导，这个时候当你有这样的一个谦卑的心态的时候，你不仅看见了圣灵在你身上的引导，你开始更多的看见圣灵在其他同工，在其他弟兄姊妹身上的引导，你的境界不就是提升了吗？因为你看见的更宽广了，你以前的焦点是在于圣灵怎么引导我，现在因为你谦卑的缘故，你也看见了圣灵怎样引导其他人。那些好论断的人永远看不见圣灵对别人的引导，甚至圣灵对他自己的引导他也看不见。其实很多时候魔鬼使用这些人，这些人其实更多的时候他是自己的肉体的私欲很强烈，因为圣灵不这样做工的。圣灵是让我们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有这样的谦卑的心，我看我敏感于圣灵对我的引导，我看我敏感于圣灵对我们众同工众弟兄姊妹的引导，这个时候我看见圣灵的工作就比以前多了不止一倍，甚至多了很多倍。我们对圣灵工作的看见越多，我们的经验就一定越丰富。阿们吧。我们对圣灵的看见越多，我们的心灵就越宽广，这样子我们对圣灵工作引导的认识，在广度上，在深度上，在高度上，我们都被圣灵进一步提升。而且特别当我们竭力的去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提升就更高。为什么？因为神喜悦我们这样的努力，圣灵就会在你身上做更大的工作，这个时候你的境界就提升更多。所以你看到圣经上面讲说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你就知道合一很不容易，论断是容易的，攻击是容易的，合一很难。 但是当我们竭力追求合一的时候，这个时候圣灵在你身上做的工是大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点的时候，我们说论断的人他们的境界是狭隘的，论断的人他们的境界是很难提升的，他们很难拓展，他们经常停留，甚至长时间甚至长久性的停留在自己狭隘的认知里面，他们把狭隘当作纯正。但是一个人不去论断，是慎思明辨，像玛利亚一样常常的反复思想，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子呢？我们的看见就会越来越多，这个时候我们对圣灵的引导就不一样，我们的境界就提升，我们不再把狭隘当纯正，我们是真正的持守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们真正的是持守上帝的真道，我们承认自己有软弱，我们也知道弟兄姊妹有软弱，所以当弟兄姊妹出现了问题的时候，我也不以偏概全，我也不因为他一点的不足我就把他全盘否定，这个时候我们对圣灵的工作的认识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加深，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像以利沙一样，以利沙当有敌兵围困的时候他一点都不担心，为什么？因为他的灵眼打开，他说帮助我们的比仇敌更多，那么他又开求上帝开他身边少年人的眼睛，然后这个少年人也看见，最后他们就是大胜。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有一个慎思明辨的心，当我们有一个竭力追求合一的心，我们看见越来越多圣灵的工作，我们就越来越笃定，这种笃定不狭隘，这种笃定有深度有高度有广度，这种笃定就可以更多的去看见神的荣耀被上帝所使用。所以我们要明白圣灵的引导，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就讲了这五点，好，盼望对我们的弟兄姊妹有帮助。好，就是我们说我们第一，我们是感恩的，因为我们有一个不固执自己的心意，愿意寻求上帝的引导的心，那么这是非常好的。所以你不要因为寻求圣灵的引导，然后自己还有很多不太明白的地方就灰心，而是要感恩，知道圣灵正在你里面工作。第二，我们刚才讲了，我们要向主祷告，祈求的就得着，主必按着我们个人的特点来引导我们。第三，我们说你要明白圣灵的引导，要抓住圣经当中告诉我们圣灵引导我们最常用也是最重要的四个方法：读经、祷告、听道、顺服神的旨意去行道。那么第四，我们说我们要辨别圣灵的引导，你一定要注意恩典和真理这两大要素。好，要常常谦卑，把荣耀归给主，向主感恩，常常去思想主的真理，这样子你对圣灵的引导就越来越敏感，你就不会把圣灵的引导和你自己的意思好混淆在一起，因为我们不偷窃上帝的荣耀，我们就更多看见上帝的荣耀。那第五，我们刚才讲，我们不随便论断，我们常常慎思明辨，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对圣灵的引导认识的广度深度高度，我们的境界就不断地被圣灵所提升，这个时候我们对圣灵的引导就越来越知道。好，感谢主，好，盼望对我们的弟兄姊妹有帮助。